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时事聚焦有这样几个内容。首先是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关于器官摘除事件报告的公告。接下去是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集会曝光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恶行的报道。然后是中国警察杀死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加拿大外交部前亚非斯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于7月6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向媒体公布了他们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这一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7月12日对此事件发布公告，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制止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下面请听公告的详细内容。
公告说，对于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结果，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世上没有语言能够描述中共政权监视下正在中国所发生的暴行之邪恶。自1999年国际媒体开始报道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场恶毒的迫害，并且自1994年美国参议院和国际媒体开始报道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从服刑人员身上非法摘取器官的事件，公告说，今天这个报告证实了在死亡营里活着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谋取暴力，然后被屠杀。然而，中共面对这些确凿的证据，却矢口否认对他罪行的指控。撒谎是中共众所周知的本性。中共曾对 SARS 事件撒谎，对他所有犯下的记录在案的人权虐待撒谎。
公告指出，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人性的犯罪。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实行的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政策。中共花费了相当于十几亿加元的钱财，对法轮功进行了仇视性的宣传。这种煽动的仇恨使整个社会反对法轮功，以至于对法轮功的任何酷刑甚至杀害都被视为理所应该，或者完全遭到漠视。公告说，就在加拿大，各级政府也不断地受到中领馆的施压和操控，不得不对迫害保持沉默，否则就将面临对华贸易的损失。我们担心，这种沉默已经为暴行的发生创造了环境，因为中共政权清楚，没有人能够抵制利益的诱惑。我们希望与中共有贸易往来的所有公司都对迫害法轮功发出声音，让世界知道，作为加拿大人，我们珍惜人类道德，我们不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尊严。
公告说，我们呼吁加拿大政府终止同中共政权之间毫无结果的双边人权对话，公开的、毫不隐瞒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召开大使紧急会议，要求停止一切在加拿大境内的对法轮功的干涉。三，帮助真相调查团进入中国境内，不受任何干涉的调查所有劳改营。
公告最后说，这场由国家调动的为谋取人体器官进行的屠杀是对人性的挑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大声呼吁停止暴行。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这场迫害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对全人类道德良知的公然挑战。我们必须站出来保护我们的邻邦公民免受杀害。我们诚挚地希望每个人都站出来公开谴责这场由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种族灭绝运动，为保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而大声疾呼。作为人类，我们别无选择。
加拿大独立调查组7月6日公布了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存在。 7月12日，美国大华府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次向国际社会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加入赴中国大陆调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彻底结束中共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和迫害。
法轮功学员葛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从1999年720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在中共监狱、劳教所等集中营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异常体检，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移、消失。很多法轮功学员家属发现自己的亲人被迫害死后，器官被摘除。葛敏女士说，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存在，证实了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告诉国际社会的迫害真相。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华府发言人黄祖威博士说，在中共罪行被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矢口否认，一方面加速器官移植以毁灭罪证，同时拒绝给所有的国际真相调查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如果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的是子虚乌有，那么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让国际社会调查，洗刷自己的清白？中共到底在害怕什么？
法轮功学员医生庞玉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四月，在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上清清楚楚写着，寻找肾脏移植供体只需2个星期，最长1个月，而在美国，肾脏移植至少要等2年到7年，这意味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库。庞玉斌说，从94年到99年5年时间里，中国总共实施了18500例器官移植手术，但在2000年至2005年同样的5年时间里，也就是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共实施了6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么多的器官来自哪里？中共必须正面回答。
据报道，在加拿大调查报告公布的当天，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即发表声明否认报告的真实性，并对报告作者进行人身攻击。7月7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对此作出书面回应，从多方面驳斥了中使馆的这一声明。法轮功学员指出，在过去的7年里，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靠的就是封锁和掩盖真相，并一直用最残酷的手段抓捕和迫害向国际社会曝光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呼吁更多国家的政府、媒体、组织和个人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彻底结束中共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共同制止这场已经持续了7年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杨海玲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人，2002年4月25日在密山市被恶警绑架，之后遭受了恶警用针扎头、胳膊和手，往眼睛上抹芥末油、大杯胯等酷刑折磨。2003年4月12日，他被密山市第一看守所的恶警马宝生迫害的生命垂危之后摔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4岁的法轮功女学员杨海玲家住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东海矿，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2年4月25日下午在密山市针织厂住宅楼被恶警绑架，当晚遭到刑讯逼供和酷刑折磨，无法站立。次日，恶警橘红军刘小虎在提审杨海玲时用针扎他的头部和身体、胳膊，其他2-3个警察也仿效这一恶行，用针扎杨海玲的全身。2002年6月，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孟庆启、杜永山等人对杨海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他们给杨海玲上大杯靠，往他的鼻子、眼睛里涂芥末油，拳打脚踢，并用警棍、玻璃瓶嘴、铁器等 疯狂殴打瘦弱的杨海玲。为防备他忍受不了酷刑撞墙，警察给他戴上头盔头套双重背靠，手铐深深地勒进肉里，杨海玲的胳膊因淤血变得青紫肿胀，恶警还往他的反铐的胳膊和后背之间使劲塞挤输测。恶警逼迫杨海玲抬高臀部，头部向下倒空，然后从后背用铁链吊着手铐把他挂在墙上。恶警们在一边狞笑，如同地狱的魔鬼一般。经过一天的摧残，杨海玲的胳膊肌腱被严重拉伤，有的肌腱被拉断，不能行走，被抬回监室。
2002年8月，五名大法学员被非法劳教，劳教所拒收退回，本应无条件释放，但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他们。10月，杨海玲与其他10余名大法弟子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遭到看守所强行灌食。至11月1日，杨海玲等人生命垂危，不得不送往市医院抢救。11月9日，又被送回看守所，继续遭受迫害。2003年4月11日，杨海玲和另3名大法弟子正在练功，看守所所长马宝生领着警察和几个男犯人冲进屋里打人。马宝生抓住杨海玲的头发，将其使劲摔在铺板上，杨海玲立刻昏了过去。次日中午，同监室的大法弟子发现杨海玲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要求马宝生赶快救治，但是马宝生不予理睬。下午1时20分，杨海玲停止了呼吸。
马宝生见势不妙，一方面立即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靠近，同时把杨海玲遗体拉到密山市人民医院，与医生串通好说杨海玲是心脏衰竭死亡。马宝生还命令管教人员严密看守太平间，不准任何人靠近尸体。当天下午，马宝生派人通知家属，杨海玲已死于心脏衰竭，让家属料理后事。当家人见到杨海玲的尸体，看到原本敦实健壮的亲人，如今竟然变成了瘦得皮包骨的僵尸，极度震惊悲伤。杨海玲的丈夫哭得昏倒多次，年迈的双亲一直想见一见女儿，然而没有人性的马宝生从不让见。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想不到自己的女儿竟然惨死在所谓的人民警察的手里。老人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昏了过去，杨海玲的孩子扑在母亲身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然而妈妈却再也不能回答了。
作恶心虚的马宝生逼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家属看穿了马宝生心中有鬼，要求尸检查明真正死亡原因。马宝生威逼利诱，拒不答应家属的合法要求。家属眼见给死去的亲人伸冤，真是难如登天。共产恶党的历次运动残害了无数的百姓，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让故去的亲人尽早安息，为了让活着的亲人尽快脱离这令人心碎的痛苦场面，不再过度的悲伤，家属只好违心地答应了马宝生的条件，立即火化。第三日早晨，汽车载着杨海玲那受尽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已经千疮百孔的遗体驶向火化场，在亲人悲痛的哭声中，遗体被火化了。
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
听众朋友，从去年秋天至今，一个神奇的故事在山东冠县传播开来，听到的人无不称奇。2005年农历9月30日，村里人都在忙着秋收时，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里搭起了灵棚，家人和众亲友都在为即将离世的徐老汉准备后事。
徐老汉患喉癌已经一年多了，多方治疗无效，病情已天天的恶化，最后呢卧床不起，已有一个多星期不能进食了，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现在他已经昏迷不醒，连点滴也打不进去了，只剩下一口气。家人只好给他穿上寿衣，等他咽下最后这一口气，就准备为他发丧了。正在这时，有位亲戚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一进门就对着正在等待送亲人离世的众人说，大家都跟我一块喊法轮大法好，我姑父要有缘呢，就一定能把他喊回来。大家都很配合，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原来来的人是病人的内侄女，一位大法弟子。他来之前一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有人往他家拖死尸，他很纳闷，就想是不是病重的姑父要出事儿了。这天他吃了午饭，带上大法书和护身符来到姑父家里，于是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大家高喊之后，这位大法弟子又趴在病人的耳边说，姑父，你的肉身虽然听不见了，可你的元神能知道，让你的元神跟我一块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读了转法轮中的论语和第一讲里的第一节。到了下午四点半，濒临死亡的徐老汉真的醒过来了。他先是睁眼看看周围，接着就嚷了起来，我好渴啊，快给我水喝。他这一喊真是让家人和亲友们都高兴坏了，急忙端水给他喝。喝完水，老汉又喊饿，要吃东西，老伴儿赶快去给他准备饭，因为他好多天都没吃东西了，家人不敢一次给他吃太多。结果徐老汉吃完了嫌饭少，还喊饿。看他这样，大家高兴坏了，又给他吃了一些。没想到徐老汉吃完了还是没觉得饱，急得他直冲老伴儿叫姐姐，央求老伴儿再给他点吃的。这一下倒是把本来愁眉苦脸的亲友们都逗乐了。后来徐老汉的身体渐渐恢复了，一时间徐老汉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很快在邻里间传开了。
可是闯过生死关的徐老汉在最初的几天里却高兴不起来，一个人经常流泪叹息。老伴儿很纳闷，就问他，你都从鬼门关里闯过来了，还难受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说道，你知道那边多苦啊，有三个小鬼来拖我走，两个架着胳膊，一个拿着鞭子在后面赶，我就两手抱着柱子不跟他们走，他们又用铁链子套在我脖子上硬拽着走，我拼命挣扎着就是不走，我说就是要饭我也不去你们那里，结果我真要了饭，全都被他们抢走了，太吓人了。今年中国新年后，徐老汉已经能干一些农活了，点花生、点棉花、放羊等等，干得还挺带劲儿，因为他已经开始练法轮功了。如今这个既真实又神奇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方圆百里的村民知道了大法真相后，都在争要大法真相护身符。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